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肝病，肝脏的疾病特别多啊。今天我们重点学习发病率比较高的乙型肝炎啊，我们主要来学习乙型肝炎到底怎么回事啊，乙肝病毒的特点是什么，现代医学是如何治疗肝病的。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有四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关于乙肝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呢主要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啊全球的一个大数据。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后为什么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肝癌这样的一个三部曲。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学习一下现代医学治疗乙肝的局限性啊，如果现代医学治疗乙肝如果非常成功的话，乙型肝炎就不可能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那么它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如何通过营养强化的方式来调理乙肝患者，甚至可以让这些患者呢可以完全康复。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乙型肝炎这个主要事实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的最权威的一个数据统计，这是在全球不同的地区，这个主要是讲的病毒性肝炎啊，这还包括了丙肝病毒啊。中国大陆呢主要是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的高发区，那么这两类最常见的可以导致肝癌的病毒性感染，大家从这个饼状图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啊占的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全球发病率来讲，所以中国呢是一个乙肝大国啊，当然也是个丙肝大国。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管叫乙肝或者叫丙肝，那么它是一种感染类疾病，它又是感染类疾病里面的传染性疾病，那么这个病呢一定是从一个病原体传染给另一个病原体啊，就像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一样啊，它只是传播途径不一样啊，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空气传播，而这个呢主要通过体液传播。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后呢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凡是被感染乙肝病毒的人本身就变成一个传染源了，但是全球呢只有 5% 不到的人知道自己感染过乙肝病毒，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感染源，所以就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染给下一个人。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治疗乙肝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乙肝啊，但是我们可以有办法预防乙肝，就是打乙肝疫苗啊，这个大家都已经熟悉了，而且乙肝疫苗的这个成功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高达100%啊，所以就建议大家呢如果是可以打疫苗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啊打疫苗啊，尤其给孩子做这种接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乙肝啊它是怎么造成危害的，因为它是一种感染类疾病，感染乙肝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呢就叫乙肝病毒。乙肝病毒呢长什么模样呢，就大家看到这个模样，大家看到的哈，这是一个剖面图哈，乙肝病毒呢它这个球状的啊，这是一个半球状的一个剖面图给大家看。那么乙肝病毒呢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从结构上第一大部分呢就是大家看到外层这个疙疙瘩瘩的球状的部分，我们叫蛋白质的外壳，然后里面呢大家看到这个红色部分啊，包括这个黄色部分，那么这个叫它内部的 DNA 啊，我也叫遗传物质，这是乙肝病毒啊最典型的一个结构。这个病毒呢是非常简单的，只有两种物质，一个蛋白的外壳，一个里面的遗传物质 DNA， 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独立的生命系统的，所有的病毒都是一样。今天重点讲的是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包括冠状病毒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长的形状不一样，那它们的结构的本质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外面一个蛋白的外壳，一个内部的遗传物质。那么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生命系统，太简单了，所以它没法独立的存活，只能寄生。那么寄生在哪儿呢？不同的这个病毒寄生的细胞不一样，像乙肝病毒的话它只寄生在肝脏细胞内部，所以也就是说它只感染肝脏细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乙肝病毒呢也叫四肝病毒，四就是四号的四。 那么既然是嗜肝病毒的话，它对身体的伤害只是伤害我们的肝脏组织啊，这是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它一旦进入体内之后，就会进入到哪呢？进入到这个肝细胞内部啊。进入到肝细胞内部呢，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是不是一个免疫系统啊？所以免疫系统呢，它要清理这个病毒的时候，它就看不到这个病毒。第一步，它识别不出来这个病毒，因为病毒被我们的肝细胞给保护起来了。那识别不出来，就不可能有下一步的免疫攻击。那么不识别不攻击，这个病毒在肝细胞内部呢就会持续的复制啊繁殖，那么最后呢破坏我们的肝细胞，肝细胞造成一系列破坏之后呢，当然还有后续的一系列的反应啊，我们后面再讲。那么它既然是个传染性疾病，它怎么传染的呢？怎么从一个病原体传染给下一个病人的呢？啊，它一定有它的常见的传播途径。那么这是乙肝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啊，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血液传播，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如果一个人得了乙肝啊，他血液中有大量的乙肝病毒，通过输血的途径就可以传染给下一个病人。那么现在呢，由于输血的管理非常严格，那么这种传播的途径呢，在中国大陆呢，基本上都已经被杜绝了。那么还有一种这个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母婴传播。所谓的母婴传播呢，是母亲是一个乙肝患者啊，血液中有大量的乙肝病毒，那么通过分娩这样的一个途径呢，传染给这个新生儿。但是由于现在母婴阻断技术的发展，那么母婴传播呢，这个渠道呢也被大大的给抑制住了。所以这个如果母亲怀孕期间有乙肝的话，一定要告诉你的这个医生啊，你有乙肝，所以医生呢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母婴传播这个途径呢就容易被阻断了。而且现在这种技术非常的成功。那么第三个传播途径呢，啊，它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叫性接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再扩展一下，是叫有体液交换就会有传播的可能性。什么叫体液交换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纹身，他用的器械啊，他不一定进行严格消毒，对吧？那么如果在一个患者身上做了这个操作之后，这个患者的病毒呢，就有可能通过这个器械呢传染给下一个纹身的人，包括吸毒的群体，比如说共用注射针头，这都是有体液交换。所以这就是它传播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把它高度概括起来的话，就是有体液交换就有可能传播，所以没有体液交换是不可能传播的。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如果在单位上班某一个同事他这个乙肝患者，大家想一下，如果只是握手拥抱吃饭的时候分餐制啊，你是你的他是他的啊，水杯呢各用各的，这种传染的可能性大不大？是不大的。所以不大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没有风险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对一些乙肝患者呢造成歧视，发生了很多这个社会的悲剧啊。后来国家就强制规定，入职的时候就不让检测这个项目了，免得造成这个社会的歧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这是这个乙肝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就这么三个。我们把它高度概括起来，抽象起来，就是有体液交换就容易传播，没有体液交换就不会传播。啊，全世界呢，到2015年 ,2.57 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啊，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全世界只有70亿人啊，有 2.57 亿人有乙肝啊。而且乙肝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呢？东南亚最多。在东南亚里面呢，中国最多啊，全世界中国都最多的。那么这个肝炎一旦这个人被乙肝病毒感染之后啊，如果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能及时的把乙肝病毒给清除掉的话，那么这个乙肝病毒呢在体内就会反复的侵袭这个肝细胞啊，肝细胞受损，肝细胞受损呢就修复啊，就会变成肝硬化，就会变成肝癌，这是三部曲。那下面呢我来讲一下哈，这个肝炎、肝硬化、肝癌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三部曲。首先第一个我们讲肝炎啊，所谓的肝炎就是乙肝病毒在肝脏内部就所谓的感染啊，所谓的感染的话一定是病毒复制才会造成感染。病毒复制怎么复制呢？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就叫病毒复制。那么病毒如果复制的话，刚才讲了病毒只有两种成分，一个是蛋白质的外壳，一个它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 DNA。 所以当病毒复制的时候，这两种成分都要等量的增加，因为病毒是在肝细胞内部复制的，所以它增加的所有的蛋白的外壳和 DNA 物质 都要靠肝细胞给它供应，对吧？也就是说，当病毒在肝细胞内部复制的时候，它消耗的是肝细胞内部的资源。当病毒快速复制的时候，那么肝细胞内部的这个资源就会迅速的被耗竭。迅速被耗竭之后呢，肝细胞呢就死亡了，不能存活。那也就是说肝细胞受损。肝细胞受损之后呢，肝细胞就会破裂。肝细胞破裂之后，这个病毒呢就会再重新释放出来，再感染周围的肝细胞。这个过程如果重复进行下去，长期进行下去的话，就会一大片肝脏组织被这个乙肝病毒感染。大家记得哈，我们身体的组织是有自愈的功能的，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当这一大片肝脏组织被乙肝病毒感染之后呢，受损之后呢，我们身体还有一个再生能力，一个修复能力，就会重新修复这个组织。但是修复这个组织的时候呢，病毒并没有彻底清除，所以你修复完了之后呢，病毒再重新感染这个组织，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叫做感染修复，感染修复。那么这个修复呢，因为不能完全修复，为什么呢？因为病毒没有彻底清除，所以这个修复呢并不能完全进行下去，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组织呢？形成一个疤痕的组织。为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这个反复的感染修复就会形成一个疤痕的组织？大家在皮肤可能都有一个外伤哈，这个呢不小心一个外伤都不是特别严重啊，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到医院包扎和缝合的，基本上我们不管它的话，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完全愈合。完全愈合的时候呢，任何痕迹都没有。那么假如说这个愈合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我们又拉一个口子，这个口子还会再愈合，对吧？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我们再拉一个口子，横七竖八在同一个部位的话，大家会不会发现这个组织将来再愈合的时候它就很难完全愈合了，就会形成一个疤痕组织，在体外的疤痕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那么肝脏内部这个长期的慢性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长期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疤痕组织，所以叫肝硬化。所以在医院检测的时候，就会检测肝脏的硬度啊，是可以探测到的肝硬化。那么为什么还会发展成肝癌呢？大家知道，这个病毒复制它是蛋白的外壳和里面的 DNA 啊是同步复制的，那么 DNA 呢有可能会整合到肝细胞的 DNA 上。当病毒的 DNA 整合到肝细胞的 DNA 上之后，那么就会带动肝细胞的 DNA 快速复制。如果肝细胞快速复制的话，那就是一个癌症的一个信号，对吧？啊，这个克隆性增长，这个最典型的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啊，这个突然克隆性增长啊，这是一个就会进入到肝癌阶段。或者呢，肝细胞本身受损，刚才讲了，肝细胞受损之后呢，我们身体要一个再生能力，对吧？要再生的话，通过细胞分裂再生。那么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出差错的可能性是不是就越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会出现这个癌变的可能性啊。所以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啊，这是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慢性乙肝患者他的风险是什么啊？就这样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肝癌。那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它有不同的传播途径。我们把传播途径呢，可以大致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母婴传播，一出生都有；还有一类传播途径呢，成年之后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对吧？那么由于传播途径不一样，所以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风险最大的是母婴传播这个途径，这种传播的风险最大，也就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的可能性，要比成年以后，比如说你不小心体液交换啊，感染乙肝，比那个风险要大得多得多。那么这个现在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哈，这种疾病呢是没法治愈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预防它。预防呢就是接种这个疫苗。那么由于疫苗的接种呢，这个新生儿的发病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而且这种疫苗是相当的可靠。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卫生部啊，早年叫卫生部，现在改成卫健委做的乙肝防治的一个手册啊，里面的一张图啊，我把它重新整理了一下。感染之后呢，这个就会急性感染啊，急性感染呢并不代表一定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和肝癌。那由于我们身体是有免疫力的，我们的免疫力如果足够强的话，那有可能会把这个病毒呢完全给它清理掉啊，清理掉这个人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就可以康复了。那么如果免疫力不是足够强大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慢性的携带。那既然慢性携带的话，那么就会发展成肝炎。 那么如果免疫力还足够强大的话，你可以压制住它啊，处在稳定状态。如果免疫力再差的话，再向前进展，就像我刚才描述那个生物学过程，就发展成肝硬化，最后再发展成肝癌啊。但是肝硬化的时候还分两个期间啊，一个是代偿期，一个丝代偿期啊。代偿期呢就是已经肝硬化了，但是看起来和健康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你能吃能喝，喝酒吃药啊，不会肝功能衰竭啊，因为它代偿就代替偿还的意思啊，就把疾病的早期给掩盖起来了。那么丝代偿期呢，就是这个肝脏的解毒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了，这时候如果你还乱吃药，你还吃咸菜，你还喝酒的话，可能一长久这个人就肝功能衰竭了。说丝代偿期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丝代偿期的肝硬化患者五年之内死于这个丝代偿期的可能性高达 86% 左右啊，就不用发展成肝癌，就是人就死掉了。那一旦到了肝癌的话，大家看这个早期的卫生部的这个宣传册里面是讲的是百分百的死亡的啊，到了肝癌就没救了，就是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你看在前期肝炎肝硬化是不是有两种可能性，到了肝癌之后只有一种可能性了，那就是死亡。那么我讲的这个这是卫生部的哈，因为他这个整个这套理论是基于这个西医的目前的医学技术，就这一种结局，得了肝癌死亡。那我们现在有了营养素强化方案之后呢，这个结局要比这乐观的多得多，我后面给大家分享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乙肝呢是不能治愈的啊，但是可以预防。第一个呢是打疫苗啊，这预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就看它的传播途径，你避免那些传播途径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预防这个疾病。那我们来看这个乙型肝炎啊，如何发展成肝炎肝硬化啊肝癌。那么它这个讲的是 15% 到 20% 在五年内发展成肝硬化。讲到这儿我插播一下哈，咱们会经常看到医学上的统计数据啊，都叫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很容易误导大家，因为它要把这个结构的部分给掩盖起来。我经常举那例子，如果你让我和马云平均财富的话，我的身价就几百个亿可能都不止。但实际上这个财富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财富的结构 99.9999% 都在马云那地方，但是一平均的话就把结构的真相给掩盖起来了。那么他讲这个呢，在五年内发展肝硬化，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讲的全球的数据，而且这乙肝呢，大家没有发现男性乙肝和女性乙肝患者发展的结局也完全不一样啊，我接待的这个咨询这个肝病患者比较多哈，一般家居这个群居啊，在一块儿这个密切接触也容易传播。那弟兄好几个都是肝癌，哎，发现他家里有一个女儿，女儿也是肝炎，但女儿没有发展成肝癌，几个哥哥全都死掉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都是乙肝病毒感染，这个男性和女性他发展结局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为什么更容易发展呢？发展速度更快呢？因为和男性的绝大部分他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系，比如他抽烟啊、喝酒啊、熬夜是这样子。像女性这样的不良嗜好呢，就稍微少一些。所以，即使同样都是被乙肝病毒感染，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发展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一平均呢，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大家如果有了乙肝，包括你母婴传播的，或者是这个成年之后传播的，都没关系。如果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只要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发展的速度是很慢的。除非一个人不懂，又抽烟又喝酒，常年啊，这个熬夜，比如说还爱生气啊，还乱吃药，那么这个发展速度可能就不到五年就发展肝硬化了。所以这个数据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这是肝炎、肝硬化啊，肝癌。那么肝硬化大家都知道哈，大家都见过动物的肝脏，人的肝脏和动物的肝脏很类似的。啊，表面光滑，大家在医院体检身体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用到 B 超啊、CT 那个报告描述，对吧？啊，这个轮廓清晰啊，很光滑，对吧？啊，很光滑。那么到了肝硬化之后呢，就这个样子，疙疙瘩瘩的，就类似于像呢肝奶酪一样啊，或者像呢肝的面包一样。那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肝脏的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化的话，这肝脏的生理功能是不是发生严重的偏移了就？所以肝脏的两大生理功能，一个是代谢，一个解毒啊，就发生了个严重的偏差。所以这时候如果人再抽烟喝酒熬夜的话，那对这个肝脏来讲完全就是雪上加霜，所以恶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 你看这样长得这样的一个结构，几乎就失去了正常的生理功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现代西医讲，一个人发展了肝癌之后，为什么他的结局只有一个啊，就是死亡。那么如果是西医这么悲观的话，那给我们一个启发是什么呢？我们把所有的重点都要放在什么，是不是放在前面啊，就放在预防上，对吧？在肝炎阶段把它处理好，在肝硬化阶段把它处理好。因为肝炎还肝硬化，至少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他们自己都会承认是不是可以逆转的，但到了肝癌就没法逆转了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现代医学为什么对这个乙肝病毒那么悲观啊，那么悲观。之所以那么悲观，和他们现在的技术的局限性是有关系的啊。下面呢，我重点来讲一下目前抗乙肝病毒的治疗的这个药物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治疗乙肝的药物分成这么两大类，一类是干扰素类，一类的核酸类似物类啊。我来先讲一下这两类药物治疗乙肝病毒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治愈乙肝病毒。我说的治愈就是把乙肝病毒从体内完全给清除掉。我先讲一下这个核苷类似物类哈。刚才讲了所有的病毒哈，包括乙肝病毒，只有两种成分，一个是蛋白的外壳，一个是这个里面的遗传物质 DNA， 对吧？啊，或者有的病毒叫 RNA 都没关系哈，就这两种东西。这个病毒对身体在什么情况下才能造成伤害呢？只有在复制的情况下才会造成伤害。如果一个人体内只有病毒，但是病毒不复制，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伤害。为什么呢？因为病毒是个纳米级别的一个结构，大家知道纳米哈，是不是很小很小？那么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假设我们整个这个会场，我把它比喻成一个肝细胞的话，那么里面如果有一个乙肝病毒，这个乙肝病毒大概类似于多大呢？打个比方，不是那么精确的比例哈，就类似这个会场里面有一个乒乓球或者甚至有一个排球这么大。如果这个肝细胞内部有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不复制的话，那大家试想，它对我们整个会场的功能会不会造成干扰？没有任何干扰。有没有听说过叫奥抗阳性？就是发现这个人有乙肝病毒，但是乙肝病毒不复制，不复制的话，对我们身体就没有任何影响，不会影响我们任何的生理功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医生建议是不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因为他啥事也不干嘛。假如说这个北京市啊，来了一个小偷啊，从外地来了一个小偷啊，他原来的身份是个小偷，现在可能还没改过来哈，还有可能会再偷盗。但来到北京之后呢，他再也不偷了啊，只是他以前是个身份是个小偷，那对着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那么这个病毒之所以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是因为它要不停的复制，它很少在那不动的。那么它只要一复制，因为在肝细胞内部复制，它一定消耗肝细胞内部的资源嘛。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病毒对我们那个伤害在于它的复制。那么所有的治疗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不能让它复制，它只要不复制对身体都没有伤害。所以核苷类似物类的药物啊，像拉米夫定啊，患者吃的恩替卡韦啊，这些都属于核苷类似物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怎么治疗这个乙肝的呢？也就是说怎么控制病毒的呢？病毒只有两种成分，一个是蛋白的外壳，一个是遗传物质。病毒复制一定要复制出来一份蛋白的外壳，复制一份遗传物质，再重新组合的时候，是不是多出来一个病毒出来？所以要想抑制病毒复制很简单，只有两种策略。我要么把它的蛋白的外壳的复制我给它阻断，我要么把它的遗传物质复制阻断，它就没法变成两个病毒。比如说我把蛋白的外壳阻断了，你 DNA 里面的遗传物你随便复制，你复制100份，但最后包装的时候只有一份蛋白的外壳，这病毒只能包装成一个病毒，所以病毒总量不会增加。或者蛋白的外壳让你随便复制，但是遗传物质我不让你复制啊，所以你在组合的时候呢，你也没法组合成更多的病毒，所以就这么简单哈。所以这个治疗病毒的策略就是抑制病毒的复制啊，要么抑制蛋白的外壳的复制，要么抑制它里面的遗传物质的复制。那么现在蛋白的外壳怎么复制呢？我们还不清楚。遗传物质的复制科学家搞得非常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从最简单的病毒到最复杂的人，所有的生物它的遗传物质都是四种核苷酸组成的 ATGC， 四种核苷酸组成。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再复杂的文章 都是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我这个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吧？啊，所以不同的排列组合就会有各种表达方式，可以表达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情感。那么这个遗传物质也这样，从最简单的病毒到最复杂的人啊，包括植物动物，全都是四种核苷酸组成的。那既然这样的话，要想抑制病毒复制就很简单了，我设计出来一种药物，这个药物长得是像四种核苷酸中的其中一种。这个药物进入体内以后呢，会进到肝细胞内部，肝细胞内部当病毒复制的时候，因为它要用四种核苷酸嘛，那其中有一个药物呢长得像四种核苷酸其中一个，这个病毒就没有那么多智慧，所以就会把药物意为是这个它的合成原材料，就装配进去了啊。装配进去之后，就像我们讲的，就形成一个豆腐渣的工程，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东西嘛，长得很像，那么这个病毒呢它就没有任何活性了啊，这病毒的数量呢就会下降，所以这叫核苷类似物的药物。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用核苷类似物的药物来治疗这个乙肝的话，这个病毒是受到了抑制还是病毒被清除了？所以病毒只是受到了抑制，并没有被清除。并没有被清除意味着什么？这个药物一旦撤掉，这个病毒是不是又进入了快速复制啊？所以叫什么叫爆发性复制。核苷类似物的药物呢是压制病毒的，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所以想用这类药物治愈乙肝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般这个医生就会建议患者，一旦吃这个药的话要吃一辈子，所以很多患者呢就很担心啊，就觉得很绝望，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一类药物不管它叫什么样的商品名字都叫抑制病毒复制。那么这类药物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对，一般是在病毒快速复制的时候，医生呢就会建议把这个药物用上，把它病毒给压制下来。如果病毒没有快速复制，用这个药就没有用。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只是奥抗阳性，只是发现体内有病毒，病毒没有复制，所以这个药用上去一点用都没有。啥时候你复制的时候我干扰你，如果你不复制拿你一点办法没有。所以很多患者不太了解，他到医院做病毒低度检测的时候，你看病毒复制很低啊，医生说观察就可以了，不给他开药啊，这个患者就不理解为什么医生不给他开药，是开这种药是没有用，只有等到你快速复制的时候这个药上去才有用。像拉米夫定啊，这个恩地卡维啊，这是最常见的这类药物。那么还有一类药呢叫干扰素类药物。干扰素类的药物的作用原理啊就比较复杂了，那么这要牵到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呢是有两个反应，我们在其他课程讲过了。第一个呢是免疫识别，第二个是免疫排斥攻击。识别呢就是先把敌我分出来，这叫识别。那么第二个呢，识别出来之后呢对敌人进行攻击。整个免疫反应就这两个反应来保护人的健康。那么这个干扰素类的药物是什么作用原理呢？作用原理是这样，我把身体的免疫反应我把它放大啊，当有免疫反应的时候，我跟人家在火上浇油。我来举个例子，什么叫火上浇油？大家知道这个啊，一堆柴的话，如果不点火的话，你浇上油有用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这个油和水没什么两样，只有遇到火的时候，这个油呢才会轰然燃烧。那么这个火上浇油就是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放大，就叫火上浇油。那么这个干扰素它的火上浇油原理是什么原理呢？是帮我们的免疫反应帮他一把。为什么要帮我们免疫反应呢？因为凡是得感染类疾病的人都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因为这个病毒进入体内了，我要么没有识别出来，要么我识别出来之后我没有及时的把它干掉，我攻击能力差，所以这个病毒呢体内才会感染才会复制。所以凡是得感染类疾病的人，不仅是乙肝，包括结核，包括 IGPV 病毒感染，任何感染类疾病都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那么得乙肝的人也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那么既然免疫力比较差，这个病毒进到肝细胞内部之后，这个病毒就有可能快速复制。刚才讲的快速复制就是多出来一份蛋白的外壳，多出来一份是不是这个遗传物质。那么说是这样说，但是病毒呢因为太低等了，它是个非常低等的生物，所以它复制的时候并不是一对一的复制啊，并不是说哎，这多出来一份蛋白的外壳一定多出来一份这个遗传物质， 不是这样的，它经常的这个有蛋白的外壳呢会多余出来。那么多余出来蛋白的外壳会跑到哪去呢？它会跑到肝细胞的膜上。当这个病毒的蛋白的外壳整合到肝细胞膜上以后，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在识别这个肝细胞的时候，就把它识别成不正常的细胞了，下一步就会发动免疫攻击。那么发动免疫攻击呢，就会攻击谁呢？攻击这个肝细胞。它攻击哪个肝细胞呢？理论上攻击的都是里面由病毒快速复制的肝细胞，因为只有这个肝细胞内部病毒快速复制以后，这个肝细胞膜上才容易变形，是吧？大家好理解的哈。那正常肝细胞里面，假如它没有乙肝病毒，所以肝细胞外形是不会变形的。不变形的话，就是正常细胞。我们免疫系统识别的时候，把它当成自己人，不会排斥和攻击。但是由于得这肝病的人都是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免疫力比较差的人，所以即使这样的攻击的话，也攻击不彻底。为什么我们强调攻击彻底呢？如果您攻击彻底的话，把这个肝细胞干掉之后，肝细胞内部的病毒也一起被干掉了。是这样，通过干掉这个肝细胞，把肝细胞里面的病毒彻底干掉。它是这样的一个免疫反应的原理。但由于得乙肝病毒的人免疫力都比较差，所以这种免疫反应呢就不能进行彻底。不能进行彻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攻击一阵子就放弃了，攻击一阵子停下来了。所以这个细胞没有完全被清理掉。那么这个肝细胞呢就会再修复，修复过一段时间再免疫反应，再修复，攻击修复，攻击修复，最后形成什么组织呢？还是疤痕组织，还是肝硬化。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长期慢性肝炎容易发展成肝硬化的原因啊。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那么这个干扰素是什么原理呢？如果免疫系统要开始攻击的话，你不是免疫力比较低吗？我这时候呢，我帮你一把，帮你一把就叫火上浇油。什么叫火上浇油呢？你得先点了火之后，我再给你浇一桶油，对吧？这个燃烧就更彻底更充分了。也就是说，干扰素类的药物治疗乙肝的时候要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什么前提条件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了，已经开始打仗了。因为你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我帮你一把。也就是说，干扰素它有个进场的时机，这个进场的时机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这个肝细胞了啊。当然这个肝细胞是不正常的肝细胞，因为肝细胞膜上有大量的有很多病毒的这个蛋白的外壳啊，疙疙瘩瘩的，从外形上识别出来不是正常细胞的啊，要攻击这类的细胞。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这个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了，攻击了之后呢，我帮你一把，火上浇油。那么这个进场的时机，我刚才讲了，肝细胞膜上的那种结构变化我们肉眼都看不出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了呢？其中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什么呢？就是转氨酶的升高。因为我们免疫系统一旦攻击的肝细胞，肝细胞一定会受损。肝细胞又受损，大家知道肝细胞内部是有转氨酶的，转氨酶就会泄露出来。转氨酶一泄露出来呢，就有一部分转氨酶进行到血液循环，所以这时候一抽血检查，这个人转氨酶就会升高。所以转氨酶升高这个指标就反映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免疫反应又比较低，又不能彻底把这个反应进行下去，这时候呢干扰素进场，然后呢火上浇油。所以干扰素进场必须等到转氨酶升高这个信号。那转氨酶升高多少呢？一般情况下是我们转氨酶上限值的两倍。大家在医院体检身体就知道，转氨酶一个范围哈，一般0到40左右的范围，那么它的上限值就是40。40的两倍多少呢？就80以上啊。所以一般这个医生呢用的经验值呢，差不多转氨酶到200左右的时候啊，就认为你的体内的免疫反应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但是由于免疫力比较低呢，这个一般会启动不彻底，这时候呢干扰素进场呢啊，帮你一把啊，叫火上浇油。所以这是干扰素进场的时机，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反应呢充分进行下去啊，把那些里面有这个病毒的肝细胞呢彻底干掉，是这样的原理。那么这是两类药的不同的作用原理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两类药理论上讲哪一类药可以彻底治愈乙肝呢？是干扰素类还是核苷类似物类呢？干扰素类。理论上讲干扰素类是有望彻底治愈乙肝的，这是在理论上指。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那么一个人如果用干扰素治疗彻底治愈乙肝的可能性多大呢？大概只有3%到7%左右。换句话说，100个乙肝患者如果用干扰素治疗的话 啊，只有三个人或者到七个人啊能够治愈，高达93%到97%啊，治疗都没有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因为干扰素它是要把我们的免疫系统放大啊，在肝区肝部放大，肝上这个组织上要造成大量的免疫攻击，所以有时候会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理论上是攻击那些里面有大量病毒复制的肝细胞，但实际上一放大之后呢，这个战场就控制不住了，会造成急性的肝功能衰竭，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是目前为止治疗乙肝的两大类药物啊，它的商品名字可能很多，但是原理基本上这么两大类，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乙肝到目前为止没法治愈了，我们今天搞清楚了哈。